这里是
走中运动日记，
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相信大家帮我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送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日本札幌马拉松开跑，医护铁人推荐新手入门全家乐首选。
独步全球 Ironman 70.3 垦丁站终点设在饭店内，台湾好手张嘉佳称王。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呢，就知道我们的主题会跟铁人有关，尤其是第一则新闻我们讲到了医护铁人。我不太确定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医护铁人这样的一个团体，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趁这两个新闻的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医护铁人的创办人陈彦良先生。那陈彦良他除了是铁人三项运动员，也是作家跟创业家，那我觉得身份非常非常特别，是一个非常斜杠的人生这样子。那我们就欢迎彦良。
大家好，我是医护铁人创办人，我是陈彦良。
那彦良其实口条非常好，因为前面聊天的时候有讲到说以前还当过广播节目 DJ， 我觉得越听越觉得人生经历非常的精彩，
非常多元化。
对啊，那就讲到说像日本札幌马拉松开跑，然后医护铁人推荐新手入门全家乐首选，这件事情是说有推荐大家去札幌马拉松的一些行程，或者是参加马拉松的一些相关事情吗？
哦，事实上这一个日本札幌马拉松的这个行程这个 set 的由来，主要是因为医护铁人的话，他今年累月都会代表我们台湾的各局处政府单位啊，然后去海外进行交流。那其实这个由来是这样来的，那其实当时本来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情，然后叫做啊，那就是去交流嘛。没想到一去之后啊，然后发现哇，比想象中的好玩的太多了。然后其实所以一方面又可以达成游玩的心情，然后又完成一场马拉松，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呢见识到当地的风土民情，还可以让他跟台湾的彻底的交流在一起，因为他跟我的故乡高雄很像很像的一个地方。
札幌跟高雄吗？
对对对，
可是气温不像啊。
哦，气温是不像，气温不像。但是呢，因为在 Sapporo 的部分的话，嗯，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们热闹的地方啊，然后包括他们在旁边一点的交通，搭火车大概四五十分钟的话，你会到小樽运河。嗯，这个小樽运河都是有海港。
对，
所以都是有一样有山，然后会有港的这样一个地方。
嗯，啊，所以如果要去札幌跑马拉松的话，就是推荐去小樽玩一玩这样子。
那一定要，因为其实你在小樽那边，你可以吃到就他们那边现捞的海产，有没有？嗯，举例而言好了，比方说，真的不是都有一些台湾的一些餐厅在主打帝王蟹的大餐，
嗯，对对对，
帝王蟹让你吃，我，哦，让你吃到饱，可能一万多块。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可是呢，如果你是两个人在那种小樽去吃啊，或者 Sapporo 他们也有相关的那个市场去吃的话，两个人大概三四千块就很大一只的帝王蟹了。
三四千块是台币吗？
欸，台币大概三四千块，
嗯，那其实还好欸。嗯，其实我最喜欢去那种传统市场吃海鲜。
欸，那我们的兴趣是一样，因为我去当地的话是绝对不会去吃所谓的连锁餐厅啊，也不会去吃什么大餐厅，可是我落到海外我就专门找那种几乎没有外国人，然后就是当地人很多那种餐厅去吃。
我以前在法国的时候啊，我是有时候都会在生蚝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传统市场买生蚝，然后现开来吃，配一个白酒或香槟这样子。
这个好，
对，
这个好。
所以上次我们去伦敦马拉松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我们有去伦敦很有名那个波罗市场 Borough Market， 然后也是去找那种生蚝的摊，然后就沿路一直吃。先吃超多生蚝，
而且在找吃的过程中，我还会发到新的一些惊喜，嗯，就是那种平常你想象不到的。像我也是这样，在找吃的时候不小心就到他们的那个李小璐他们最有名的商店街了，
嗯，对，
欸，然后不小心，欸，本来还在想说要不要去看一下札幌电视塔，因为我是哥吉拉迷嘛，嗯，然后有一幕是哥吉拉就是在推那个札幌电视台，嗯，欸，然后说，欸，照片在哪里，欸，走走走，然后又走到嘛，都是因为为了找吃的这样。
欸，我觉得那其实我们真的是旅行的兴趣还蛮像的，因为我很喜欢乱走，然后有时候乱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我可能到一个地方旅行，我就只是设定几个点，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看到的，但是我就不会说把行程都整条排好，然后在找那个点的过程里面我就会乱看，
标准一模一样。我是那一种说，啊，今天要去这个地方旅游，然后就哦好，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那你没有规划吗？我说哦不用我规划，你就 Google 直接点开来当地景点，
对，我也是这样。
有没有？然后你看到景点一的时候，除非它景点距离很远了，另当别论。好像在札幌里头距离最远应该就是像白色恋人，它也算是观光工厂，
对，
建在博物馆嘛，哦，那可能比较远一点，不过剩下的其实你大概晃一圈大概全部都可以，就可以玩得到这样。
对啊，像我之前去罗马或者是去那个佛罗伦斯，我其实事前根本没有时间查行程，然后到那边就打开 Google 看一下附近有什么有趣的景点，然后就挑个两三个，然后今天去这边好了，就乱走这样子。
代表你也是一个懂生活的人，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生不是一个赶行程，或者是你如果觉得这地方很美，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可能再待上一整个下午，甚至一整个晚上这样子。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欧洲自助旅行吧，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难得去就一定要把行程都塞满，然后我把自己整死，因为我去了30天，然后每天都超累，中间还有撞墙期。
哎、欸，可是这次去法国你带我就是很急啊。
没有，那是一个当地人习于分享的心情，你懂吗？毕竟我
对没有错，你说这个地方没有看很可惜。
对，就是想因为他没有去过法国，我想说第一次来巴黎这地方一定要去的啊。
哦，没有错。
对，
而且法国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对，真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光他那种基本的观光客应该去的景点都是就是塞满了。那次是去跑完伦敦马之后去的啦，所以在巴黎的时间大概只有大概一个礼拜，
是，
然后中间还碰到劳动节，而且我还忘记劳动节那天商店都不会开，我还想说带他去逛街。
真的，你会发现在国外的生活品质真的很好，有没有？时间一到，然后呢你会发现就铁门就关下来了。
有啊，我在欧洲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每天只要五六点我才刚下班，就必须得马上冲超市，不然就没有东西了。
诶、欸、我们讲太多旅游，我来讲一下第二个新闻，就是我讲那个 Ironman 70.3 垦丁站。其实我们今天录音是在10月30号，
对，
那刚好这个比赛是昨天进行的。昨天这个比赛呢，我们彦良大哥还有 Light 其实都有去比赛，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趁势来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因为昨天我们也看到非常多伊铁的伙伴在现场出现嘛，
是，
然后彦良大哥自己也有跑嘛，
是，
所以就想说，哎、欸，其实这个比赛不知道昨天跑起来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在赛前一直在听他说，哇，这样子多难啊，超难，怎么样啊？哇，真的是有史以来最难。包括主办单位也说，今年度这一场是最难的铁人三项，可是真的你比完之后你真的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很可能还是今年度最难的，没有错，但是相信我，他绝对是历年来 Ironman 里头最亲民的赛道。
哦，真的吗？
真的吗？
你就想想看，游泳在小湾，然后风浪稍微大一点嘛，可是其实如果你相比，我记得是5年前一样，我在参加那个 WeFi 的时候，那时候它是倒三角形的一个游泳赛道，这一次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特别，我从来没看过 M 字形的赛道，就麦当劳型的 M 字形的赛道，从来没看过。但真的这一次的 Ironman 给了我太多很特别的体验。我们先讲游泳部分就好了，如果跟5年前的那个 WeFi 的一个对比，倒三角形，大家觉得倒三角形在小湾应该很 peace 啊，没有什么特别啊，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结果一下水的时候，因为同样举办的时间大概都在10月、11月嘛，碰到落山风，在外加你在倒三角形的这样一个游法的时候，逆时针游法的时候，你在第一个拐点，整个太阳直接照过来的时候，你几乎是眼盲的状态。这还不打紧，重点是落山风刮下来的时候，最可怕是会卷起的所谓的海浪上面的水雾，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海面上雾蒙蒙的一片，那可能是空屋也好，但是那更可能是水雾。
OK，
那大家觉得水雾就是水嘛？我早期我也是这样想，直到我有一年我差点被水雾害死，也像是在垦丁哦。那一次我也差点快要挂，因为它要有2圈，所以第一圈的第一个三角拐点的时候，就第一个眼盲，在外加上那个水雾，整个会让你觉得四面八方你都喝到海水
哦，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加上海面的浪是大的。
Okay.
其实我觉得真的最可怕的是风卷浪、涌浪，我觉得这最可怕，因为它是不间断的碎浪，然后不停的让你有一些海水，所以其实一直都对海会有敬畏的心。那其实这一次的 Ironman 我觉得它只是赛道很特别，浪稍微比较大一点，基于伊铁是赛事安全嘛，那我也蛮建议大家，其实如果你在比海游的时候，在像小湾这一类的比赛，你大概永远就注意2件事情就好。第一件事情是 没人游的地方你不要自己去游，你自己的定位要准，
对，
你如果定位不准就跟着人家游，这样基本上是 OK、嗯哦、那再来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不管是 Ironman 也好， Lava 也好， WeFi 也好，目前所有的铁人三项主办单位基本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其实他们都知道在哪边设置防护点，然后会有水上救生人员、嗯、所以当你离水上救生员很近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应该有一点偏离赛道了。
对，
特别要记得一件事情是没练不要来拜托你没练不要来那或是你如果在你游泳的时候你看到旁边有人一直在抬头蛙的时候，你或许也可以选择停下来问他一下，花你不会很多的时间，嗯，救人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只是你有没有那份心。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在身上背一个充气式鱼雷浮标，当有人在一直在抬头挖的时候，甚至当很快沉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打开来递给他、嗯、其实你就救了人家一命了。
对，
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心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有一铁在的赛事连在海上，我们都会去询问，哎、欸，你还好吗、哦、他如果一直在跟你摇头，他你看他快沉下去，就是顺手拿出来给他。所以其实我觉得多留一份心，不管你有没有具备有医护证照、或是救生证照，只要你方法是对的，那你有那份心，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有除了运动以外的另外一个乐趣。
这边我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自己是救生员啊，
是，
然后其实讲的也没有错，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没错，这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有看到一些人分享什么自己当英雄去救，可是其实我觉得非常恐怖，因为
没错，
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去救的话，可能就变两个人溺水了。
其实 Light 做的是非常经典的，会溺死往往都是会游泳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其实我们有在做水上救生，我们都知道、人最好的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你等他挣扎完了，
对，
他没有力气了、他沉下去了，那你赶快把他捞起来。
对，有时候我们都会讲说比气场，
对，没有错、没有错，然后这时候你再提供给他适度的援助就好、再不然就像是一铁一样，好，你就是直接把鱼雷浮标你就递给他，你也不要靠近他，因为你可能会直接被他拖着走、
对，
因为一个溺水人他的力气是正常人的三倍，
就是比你大很多，真的，
对，
就是不要去挑战他。要不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发现他不行了赶快挥手，
没有错，拔下泳帽，
对，
这个很重要。哎呀，每个溺水人都不会干这件事情。我们支援过这么多的铁人三项，你真的会把自己的泳帽拔下来挥舞的？反正都是一铁拔下来，先把鱼雷浮标递给他，然后把他拔下来，一铁帮他挥泳帽。
因为这样子救护人员才会过来。
是的，没错，
就是不要逞强。
那也不要走在活水湖旁边，拜托，增加主办单位的困扰。没有练就不要来，再不然你就去玩赛乐园吧。让你连搭天鹅船都可以完成，天鹅游泳圈。
不过讲到刚刚讲了这么多有关于救护跟医护铁人是怎么去执行这种关于医疗协助的这些部分啊，
是。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关于医护铁人他到底是怎么诞生，那个成立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会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组织？
其实医护铁人的诞生、来自于三个很主要的起源、第一个起源就是，其实我常年都有在大学啊，或是在军中担任讲师啊，或是任教这样子。然后有一年很特别，就我有一个士官班的学生，他就举手问我，老师，你是这么多厂商啊品牌的合作伙伴哦，你全身上下都是有人跟你合作，然后都赞助了啊！你参赛要不要钱？我说参赛当然要钱啊，为什么参赛不用钱？老师，我跟你讲，我参赛不用钱。我说那你为什么参赛不用钱？然后说老师，因为我是医护跑者。我说哦，那怎么样可以当一个医护跑者？他说我有 EMT。我说哦，好。那时候其实只是听完之后就听了，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那种腰很硬的。我会去跟人家弯腰，甚至跟人家就是说拜托你给我一个名额，太难看了好不好，面子挂不住、人终究要一些面子嘛。然后说那这件事我就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不会想要去为自己去要一个名额、然后在主办单位面前然后就说你给我一个名额吧，人家如果自然邀请你那就另当别论嘛、如果你特地跟人家要这，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不是很恰当的事情。好，这件事情就过了。那么又再隔没多久，大概相隔不到一年，然后有一天呢、我去 银行办事情，然后我的朋友然后就跟我说，哎，彦良彦良，谢谢你救了我们华南银行的伙伴，哦，他是一个华南银行新兴分行。我说我没有救啊。他说啊，你没有救吗？你们不是有医护证照吗？我们家的伙伴在路上 O 卡了，就是到院前心脏停止，我们叫 O 卡，嗯，好，然后呢那被你们救了，然后非常非常谢谢。然后说没有了，不是我啦。那既然不是你，啊，你不是有医护证照啊，你本身你有在开广告公司，那，啊，你怎么没有想过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呢？哎，这听起来不错，哦，这两件事情开始有一些相关。那最终呢，支持这件事情最后的一根柴火就出现，那个火苗就出现，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资质不好的人，然后可是我又爱运动。所谓资质不好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你真的踏入运动圈之后，你真心会变得谦虚。没为什么，因为运动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包装的地方。我在运动里头学到的就是更谦虚的，或是更 real 看待自己的人生。那我那时候一运动之后，像我的半马顶多在我全盛时期1小时34分，没办法再快了，对。那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命，既然没办法当第一，那否就当最后吧。可是当最后很落寞，你比没几场就不会想比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说，啊，你今天是不是来恢复跑啊，然后呢，你今天是不是有状况啊，你会很闷你知道吗？可是赛事虽然是我运动最大的动力，可是如果赛事每次都这么闷，大概没什么好比了，所以我在想说没办法当第一就当最后，而且要有掌声的最后。现在啦，哇，主办单位看到医护铁人回来说，哇，医护铁人回来了，我们可以收了。因为所有的医护铁人我们都是中后段班配速，我们都会在关门前进终点。那为什么要在关门前？因为医铁有三大铁律。第一大铁律就是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被关门，除非你被救护车或救护机群载走。没为什么，因为一个没办法完赛的医铁，你凭什么说你可以在赛道上面助人救人？你连自己都没办法完赛，你连完赛实力都没有了。所以医护铁人他必须要同时具备有医护证照，就是台湾紧急医疗救护法规定的到院前的法定救护人员，医师、护理师跟 EMT 之外，他如果想要支援那一场赛事，他就要那一场赛事的完赛证书。但他不一定要是铁人哦，他可以是指像 Open 奖 3K，他完赛了，他有这个完赛资历，他就可以支援 3K，那像 Light 那种高手级的有没有？
不是高手，
像昨天完成113有没有？他就把支援解锁113的相关赛事，也可以支援 100K，自行车 100K 也可以支援半马，那如果你是26的伙伴的话，你就可以全解锁，像小时候玩电玩有没有
过关的概念？
对对对，这个，所以你说医护铁人怎么来啊？就这样子，他就诞生了。
你说不愧是创业家，欸，就是每一个事情到最后都可以把它结合成某一种创造出一个新的运作模式，对，就是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听到一个资讯 A 就是资讯 A， 听到资讯 B 就是资讯 B， 你不会把它结合在一起变出一个新的东西来。我觉得那个想法的运作真的是很特别，
欸，我觉得往往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想要你的生活精彩，你就必须勇于尝试跟勇于接受一些新知，然后认真的去倾听。就像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也很开心的然后跟 Dan 跟 Light 的聊起来，做 Podcast 然后他的整个运作模式，他整个商模是什么，然后如何让这些事情让这个热情可以持续的燃烧下去，但是可以持续的有柴火，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他可能听到一个资讯之后他就是听到了，可是你如果想要精彩的生活，是精彩的机遇，可能你接收到的时候，那么呢你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或是再把它整合在一起，这也是医护铁人最常在做的事情。
可是因为刚彦良哥有讲到你是喜欢运动的人，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有看过某一个杂志的专访文嘛，好像提到说你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体能状况也没有很好，
是，
然后说什么去50公尺外的超商也一定要骑机车，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可以完成226的铁人，那个中间有发生什么转变吗？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是进入铁人圈，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坦白说，你问我喜不喜欢运动，我到现在必须跟你讲一句老实话，其实我并没有超级喜欢运动，只是运动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运动 当下其实坦白说是痛苦，谁会没喜欢在大热天一直在流着汗？我说实在的，但是其实运动之后，我说它的所带来的附加效果是会让我喜欢的。我举例而言好了，体态变好，嗯 ，OK， 这是很 real 的事情嘛。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你的心情也会变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忧郁的朋友，或是很多可能他有一些状况的朋友，他会喜欢运动，因为运动会产生脑内啡嘛，这是一个很。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话。
对，
那再来第三个，其实像我的话，因为运动，我从一个很孤僻的人，其实我不喜欢跟人群互动。可是你看到，因为运动，那因为医护铁人，我不得不走出去一次、两次、三次。一开始可能就是很 gay 掰的啊，大家好，我是医护铁人彦良。可是其实圈子很小的，这些人你。久了之后你真的也越来越认识了，而且不仅是认识，你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集了，甚至他们协助你，你协助他，你们就变朋友，你知道吗？嗯，那种感觉就是很真诚的了。嗯，早期你可能就是去参加一场比赛，可是后来你就这样去看一群的朋友，然后又开始跟一群神人有了交集，比方说许仁茂茂哥，然后吴承泰泰神，对不对？然后虎哥，对不对？虎哥特别介绍一下啊，在他工商服务一下。那个他除了是铁人之外呢，他还是必买站的老板，嗯，哦。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看看他的
乐
高
店，喜欢乐高的应该都知道。
我是乐高迷呀，我们家有摩天轮，还有云霄飞车，就是乐高可动组。好，那所以其实就变成是说，哎，我的生命中就变得很丰富，我有这些朋友啊，包含像我昨天也看到我老朋友 Wendy， 他也是我第二本书邀请到很厉害的作家，然后他也是主持人，然后又看到 Debbie 就是姚代伟，那这里这是一个运动带来的附加的，我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摄影，所以你问我就喜欢运动吗？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运动，但是因为运动我带很多附加。那这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为什么会有运动的这件事情呢？哎，这故事其实就像口就是当我的人生在跌到谷底的时候，当最心爱的女人离开了我，哦，然后妈妈水脑，然后呢我那时候进一家餐厅，因为我那时候是一边工作一边创业，然后呢就是一边吃人头路，然后啊一边然后又经营餐厅，然后就当已经要起色的时候，开始公司里头有人攻击你，然后你被迫要把餐厅收起来，当你什么东西都是最糟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想说我要去找出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说，彦良，我看你每天心情不好，那你要不要跟我去跑步啊？从那个一个情况之下就开始接触运动，那跟其他的玩山铁很多朋友很像，你开始先跑步嘛，
对，
跑步跑一跑之后，那要不要来骑个脚踏车嘛？哦，因为跑步受伤，
哦，
足底筋膜炎啊，那我不能跑怎么办？很郁卒啊，
去骑车，
跟骑车好了。哎，骑车骑骑之后，哎，我会跑步跟骑车了，要不要来游个泳好了？对，然后就从完全不会游泳的人，只花三个月，我跟赖的不一样，我很羡慕赖，就是他以前就是啊游泳健将，有没有？他也
没有到健将
了。哦，真的是赛场谎言很多啊！昨天呢，他的肯定 Ironman， 他明明只游43分1.9公里，只游46
啦，46，
46嘛？哎，那还好哎，我只输你一点点，我53分，啊，然后就这样子，哎，就不知不觉就完成铁人三项，然后隔了两年之后又创立了伊铁这样子。
但我有点好奇的是，因为伊铁毕竟它是一个以公益为导向的团体，
是
应该说是一个企业嘛？因为伊铁现在是有危机条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伊铁的危机条目里面其实有提到，它是一个社会企业，
是，
所以基本上是以企业的概念在运作的。可是这种以公益性，或者是它其实以前我们在定位上，通常会把这样的一个团体把它当成是 NGO。那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经常都会出现一些蛮多的现实上的一些困难点啊。我们知道很多 NGO 的运作状况其实都非常的辛苦，那我不知道是伊铁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什么魔力还是什么的，还是彦良哥有什么诀窍，感觉伊铁运作的不但很 OK 而且还越来越好，那甚至今年我们成立了新总部嘛，对不对？
是，
那感觉整个伊铁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那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大概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伊铁的运作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些状况？
好，其实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一些公益事业单位啊，他们如果在做善事，我们依光谱来看，哦，光谱的极端好了， 哦，如果纯粹就是接受人家赞助的啊，我们就会看到哦，就是某某基金会啦、红桃软基金会、家福啦，哦，那这些它的收入的主力来源都是靠捐赠来的话，那我们都把它称为公益事业单位。好，这是一段，这大家熟知的。那另外一段哦，就是企业它赚够钱了，然后它来回馈社会。我们一般认知就是在这两个光谱的极端。那么呢，其实这些社会企业都介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简而言之，那社会企业它会是怎么样一个运作方式？它的本身的运作流程是一个公益行为，但是可以是为自己带来收入的。那这个相对性的就跟前面那个主力是靠别人捐，跟有了钱赚够了然后再来捐钱，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这个是大家对社会企业一个概念。那这是第一个层次，那我们起码知道什么是社会企业了。那为什么，我先讲为什么义务田要走社会企业这个形式呢？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个原因的话就很简单，因为在我看来，我是一个企业流程管顾出身的这样一个专业经理人，我会觉得是你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应该想办法是要帮这个社会更创造一些什么，把资源留给真的有需要的那一群朋友们。 OK， 这是我的想法。好，所以这个是其一。那再来第二个话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他在一个特殊的商模底下可以活下去，我想试试看，所以才有了所谓医护铁人这样子一个社会企业这样一个发展。那也因为我们特殊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我们政府教育部体育署我是运动创业家的这样第二名的奖项。他觉得说哇，你们在运动圈里头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组织，这样活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你们又有公司又有全国性协会在合作，公司跟协会之间运作是非常 smoothly 的。那因为大家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协会它通常它会有一个任期的问题、理念的问题，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人事方面的纠葛，这是我们比较常管办看到了啊。如果没有人事的纠葛，就可能问题更大了，
可能就可能会变成别的问题。
我说可能好，这部分我们就不深聊了，这部分我们就不深聊。好，所以第一个层次我们知道大概是义铁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呢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回到了第二个层面了，how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在创立义铁的时候其实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周游列国，所谓周游列国就是我去看各个跑团、铁人团、自行车团等等，然后去认识他们，然后去加入他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团为了100块，然后一个团长就这样消失了。这个不是我自己讲讲的，其实有在从事运动然后跟加入社团的朋友就发现很容易有金钱方面的纠纷或是理念的不同，然后呢就开始分道扬镳。那而且更常见的是没有商标的概念，然后很多人说那 我才是这个团的创始人，那你以什么为依据啊，请问对，然后在那边争夺啊，
通常就是有名的跑团一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對，在没有名的时候大家都还
相安无事，
相安无事啊。然后今天会不会聊太多啊，聊到黑暗面去了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每个跑团或是每个运动团体经营者的痛苦，希望大家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体谅他们一下。那所以义务田在一开始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因为一群同好聚在一起怎么会变成是同恶呢就恶劣的恶呢，就是交恶了，然后我搞不太懂，然后看了许多之后，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其实义务田创立不到一年，我们同时就有了商标公司跟合作的协会，这样子机制就这样出来了。讲简单一点，那他怎么活下去呢？我们常在习惯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对，
但是我的想法就比较另类了，羊毛出在猪身上，狗来买单。那其实这个概念大家都应该都有听过了，就是谁的概念 ？Google 的概念，对不对？其实 Google 整天给我们免费的啊，就这样医护铁人，其实我们都不收费哦，我们完全不收费。哎呀，这个是医护铁人很特别的一点，我们也不跟主办单位签约，原先。签约人就有对价关系，我们非常保护医护铁人，让我们纯粹去支援赛事就是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
对、okay、以前也有邀请过你们、
就是 邀请我，然后我们就去支援，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提供就是公益的，
就是问你们
非侵入的医疗服务、然后就这样子，他们都很惊讶，就是很多前辈啊早期不认识我们说，没那么赶快收钱哦，你们都不收钱你们知道怎么活下去，我说 没关系，那我们就是一群同好嘛，那我们就聚在一起，那然后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当一个开端了之后，然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了义务铁人之路。那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台湾铁人三项公司的董事长林哲浩，非常的感谢他。因为呢其实坦白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底的，原因是因为在义务铁人之前其实大家都认识一个名词叫义务跑者，从1908年伦敦马拉松医护跑者这个名词以来，从来没有人把它标准化、组织化、系统化。没为什么，因为无利可图。医护铁人就是第一个把它标准化、组织化、系统化。那怎么样做把它标准化？其实医护铁人的标准化是根据台湾紧急医疗救护法的到院前的法定救护人员，医师、护理师跟 EMT。 医护铁人是第一个把它组织起来变成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呢又给它标准化。那系统化我们做很多内化的动作，其实大家看到医护铁人哇，一年像我们今年支援海内外116场马拉松、铁人三项、自行车、长泳赛、越野跑这些赛事116场，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庞大的后勤嘛。
这样我就很好奇，到底现在医护铁人的规模有多大，就我们有多少医护铁人在这个组织里面？
现在全台有上百名医护铁人，而且我们不只是有医护铁人在全台，我们还有医铁人，他可能没有具备医护证照，可是他很支持医铁，然后他会当医铁的志工。
哦、oh, okay, ，
就跟慈济一样，你可以理解吗？就是有比丘尼啊，那但是也有慈济人，
对，
那医铁有医护铁人，然后也有医铁人，哎，所以我们在全台湾，我们有免费的跑团，比方说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让医护铁人带着大家跑。
有，我有看到网站上面有，而且还整理了全台湾的跑团。
哎，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只是把这样子一个观念呢推广到医护铁人，然后让大家可以免费跑步，甚至我们在出第三本书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在书里面把各头跑一起介绍进去啦。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在台内上没有看过有人在专门介绍社团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做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只介绍跑跟骑的训练路线啊，然后我们还介绍赛事啊，那干脆把社团一起介绍进去嘛。
哎，这真的很重要。哎，
共好的概念。
对啊，
这就是医护铁人，我觉得就是第三个一个层次点，一直走到后来的时候，当你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常在讲句话，当你想做一件事情，全天下人都会帮你。重点是你愿意踏出那一步，而且你愿意坚持走下去。我承认很苦，真的说实在的是，当一个从来没有组织过的这样一个形态出现的时候，该怎么去运作它，而且要很顺的活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很幸运的，其实我们第二年就损益两平了。没有，其实没有为什么、
哦、很快耶。
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三个缘故。第一个，我们从不铺张浪费，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平台，然后我们 UTN 是一个小小的枢纽，然后呢大家透过我们不仅不会减少什么，还可以得到什么，然后透过这个枢纽我们把大家的手牵起来。因为我实在太爱铁人三项这个运动了，原因是因为我刚才回到前面说，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当你人生跌到最谷底，你失去到没有什么再好失去，除了命之外，运动开启我不一样的人生的境遇，然后铁人三项带我进入了不一样的世界，然后医护铁人升华了我的灵魂。
已经走入一个哲学的层次。
是是是，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不怕各位笑，我是一个非常势利的经理人，大家也可以理解嘛，半导体经理人眼中一定都是数字嘛，你数字就是王道嘛，你有办法把数字做出来达标，那就是一切嘛，你就有奖金，就有薪水，就有年薪，对啊。其实年薪是那时候我不停追求的目标，当你追求了之后，当你要越高的时候，你踩下来的时候爬越高，就会跌得越深。哎，我就是那样的人，
就是前面讲那个波浪重的那个。
对，从你可能管158个人到自己管自己，要被人家验收，被人家看不起，从那一刻起你会觉得啊，知道了你完成铁人三项了。因为从小到大，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一直很不想谈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在任何节目谈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我有必要说出来。其实如果在收听的朋友里头，如果你是已经有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话，我会建议一件事情是尽量给你的孩子多一些正面的能量。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在完成铁人三项之前，其实我一直活在一个梦魇里头。那个梦魇就是我的父亲总是在跟我说，你是一个总是半途而废的人，但是事实上我不是，我一直从小到大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去努力挣扎奋斗着。 直到铁人三项的那一刻，我眼泪流下来。我真的完赛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我连一个25公尺都游不到。Line 可以很能够体会那种感觉，连25公尺都游不到，然后换气不会换，我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连寒流我都跑步去大地游泳池游泳，室内游泳池，然后游完了逼自己前进，然后再跑3.5公里回来，然后我完赛了。所以我眼泪流下的那一刻，我彻底的突破这个梦魇。所以如果你是为人父为人母的朋友们，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的每一句话对你孩子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完成铁人三项之后，我开始放飞自我。
其实就是人生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吧，
是
的，你不会再被一些过去的东西限制住。
对啊，
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所有专访来宾里面带来的故事最有戏剧性，
不会很狗血吗？我一直觉得很狗血，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分享过这一段，你理解吗？就特别是我尽量都是给大家很正面的。我觉得一个社会人物应该是要带给社会正面的力量，而不是在尬拍一拉多少谁，我管你今天是肌肉练得多好。今天这一集播出去，我可能会被很多酸民骂，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有，你看比较
real
real。
但是没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他如果要来骂我，应该不会骂我，
不会啦，
在面前我应该还不是他的咖，没关系。我是觉得就是公众人物应该是要带动正面的，
还是有些社会责任在，
对对 对, 對，你还是要有正面影响力。所以我敢承认我的发文都很 gay 白，原因是因为啊，就尽量正面嘛，啊正面啊。可是你如果现在的社会就是要吵架，哦，哇，吵架可以有多内容哦，可是我做不来啊，那做不来算了，做自己好了。
对啊，我觉得做自己
好了，做自己开心就好了。
真的，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蛮重要的。
不过回到前面一点，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到目前为止彦良哥出了3本书嘛，对不对？
那是。
那最初那个出书是出版社来找的吗？还是说自己有个提议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的这件事情的起心动念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是在新冠肺炎第一年的时候，给赛事圈带来很大的影响，给运动大人讲，那就是所有赛事可以停全停了，
真的。
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赛事是所有运动的火车头，没办法办了，这些运动员要怎么活？运动员没办法活，不要谈后面的品牌商了，
对。
这都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当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说，那因为铁当然也跟着停了嘛，那可以干什么？那当然我自己没差，我自己还是有本业的工作。可是啊，因为铁怎么办？那、啊、可以干嘛？就这样子没事做了，就这样消失了嘛。我那时候就想着，好吧，那么还可以做什么呢？啊，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我一查一下，哎，没查，还有一查，哎，还蛮开心的，吓了一跳。从有记录以来，我们台湾的书版都是去介绍海外的赛事，出书都介绍海外赛事，就没有人介绍自己台湾。台湾一年有999场赛事，在2019年的时候，这是有统计过的哦。我自己还去运动笔记，当时还跟运动笔记合作去下载资料，然后就去看一下，哎，我们一年大概也是有900多场的赛事。当我在正在写书的时候，都没有人帮我们台湾自己写赛事的介绍，没人写，我来写吧。哦，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样 的一个第一步哦，就是所以是医护铁人全台赛事那个全攻略这样子，然后是这样来的。然后那时候一写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好心有好报，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想办法就是把台湾的这种就是有办过3次以上，然后呢就是知名赛事铁人三项马拉松啊，这个我可以写，我就把它写全球把它写进去了。没想到一写完了之后，又开始有赛事了。所以啊，那时候所有的前辈们都来了，说哇，彦良谢谢你，我刚好我们赛事要启动了。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那时候就办了第一届的台湾经典赛事分享会嘛，就把很多大佬们全部找来了这样子。那些大佬们都一直很照顾医铁，所以我来说其实医护铁人是从早期手心向上，因为是这些大佬们给医护铁人名额，那就是给这些名额给医护铁人，那医护铁人是公司所持有的商标，然后公司再赞助给协会的会员，那但是两边都没有签约，所以协会的会员必须要能够遵守医护铁人这边的赞助规定。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医护铁人是一个全台最机车的组织，坦白说运动圈这个机车原因是因为医护铁人一样都跟其他运动组织一样都是佛放开心，但是医护铁人多了一个 因为它跟人命有相关，所以其实我们对伙伴们，其实大家如果看以后在路上啊，在沙滩上看医护铁人的时候，大家可以多给他们掌声，因为他们是很辛苦的，他们要赛前形象照、赛中助人照、赛后完赛照，他们必须要遵守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规定的。那没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助人救人的，这是他们的本命。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是也多了好多好多的朋友，现在只要穿上那一身队伍，就自动会有人找你搭讪。对，我知道你们不能被关门哦，我跟着你跑一定会完赛。对对对，谢谢你，谢谢。
这次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昨天就是有点中暑，然后我就是在走路，结果就一堆医护铁人经过，就会觉得是我是抽筋嘛，然后就一直问我说：“你需要那个肌肉吗？
你需要喷剂吗？你需要带
布条吗？”对，但是我其实我身体没有问题。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医护铁人在赛道上面的一个实际的作为。其实大家就想说，那赛道上就有救护机，付费的救护机群啊，有付费的医护帐篷啊，那为什么还需要医护铁人？
比较激动啊。
激动之外，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两个在功能属性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对，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付费的赛事安全单位通常都是被动的。你有困难你去找他，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赛事里头往往出状况就是那种不自觉的。
对，
已经到了中暑他不知道，就像是我今年的四重溪温泉的时候，我有遇到小贤。我那时候还不晓得是小人，我只知道有一堆男的围着他跑啊，这女的长得不错。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反正他跑他的，我跑我的，那顶多你多看两眼，长得不错嘛，好，那就算了。好，欸，结果他就忽前忽后就在我前面跑啊，直到我又在 7K 处遇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他就在我面前用走的了，然后用走我就只看到你还好嘛，然后我看他看我的脸色不太对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他头痛哦，热衰竭或是中暑的前兆了哦，头痛。然后就跟他说：“你告诉我你现在心率是多少？”因为那时候大概是九分数、十分数。他跟我说他心率到196，我说：“你马上给我停下来，你停哦啊！刚好前面有那个补给站，
对，
我说我们到前面，你还可以走啊，可以啊，因为他是用很慢的速度，我陪你用走的，我们先到前面。”直接跟他要了冰块，直接做了降温之后，哦，他开始复活了。当然他没有跑过半马，那是他人生中第一场半马，他的肌力比较不足，那所以其实还是有抽筋啊，包含回到终点又有大抽筋的情况啊，等等诸如此类。但是他还是很坚持下去，还是完赛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自觉的，他有了状况他不知道。所以其实医护铁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要求医护铁人一定要有五张助人照？因为我们就是要希望医护铁人可以去跟人群去做亲近。当他有办法跟人家合照之后，代表他会主动去问候。所以你在路上你会发现医护铁人都会问说，当你发现这样赖就说他在走路的时候，又有人医护铁人问他说你还好吗？这是我们最常问的一句话。
对，
然后我说啊 ，OK OK 啊，我也跟你微笑啊。我说你需要喷，就是我们会拿出喷剂，
对，
哦，这样王大夫一条根的喷剂，我们问他说，哎，你要喷剂吗？回答出来通常都没事。我们在意的是那种回答不出来，咿呀哦啊，这种我们就会特别的留神。所以其实，我们反而是主动式的关怀。那大家要更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医护的成本是很高的，当医护铁人的出现也确实协助了主办单位在大幅的降低医疗成本，但是跟我们合作也有一个要件，我们支援赛事永远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必须要付费的赛事安全单位，简单来说就是要救护车，要救护机群这些。因为第一个医护铁人我们没有跟主办单位签约，所以其实医护铁人所有的救人都是基于善良撒玛利亚人条款，我们紧急医疗救护法里头的善良撒玛利亚人条款。在这边我跟大家宣导一下，纵使你没有受过专业的医疗训练，但是如果你在看到别人发生危难的时候你伸出援手，只要你的医疗行为不是恶意的，我所谓的恶意是他明明就头受伤，你一直弄他的脚，他还是明明是脚抽筋你一直打他的头，基本上你在法律上是属于免责的，这是善良撒玛利亚人条款。所以你不一定要是医务铁人你才有办法协助，有些时候你的一份心可以协助赛道上面的朋友顺利的完赛，有些时候你在路上可能看到有人有状况的时候，你也不要只在做围观的动作，你可以赶快帮忙拨打救护车，甚至帮忙主动提供 CPR， 然后不要害怕，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医护铁人在赛道上面的一个医疗表现，然后呢，就是我们提供非侵入性的公益医疗服务。所以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不起，回到前面一点的事情好了，就是前面已经提过总部的事情，然后我们一开始在讲新闻的时候啊，其实有讲到说你现在医护铁人也常常代表台湾去出去外面做一些国际上的交流跟合作嘛。
是，
那像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可能运动跟旅行去结合的一些行程的安排，或者是说因为彦良哥自己也喜欢旅行嘛，
是，
那你在参加赛事的过程里面有没有特别会针对比如说今天想要去做个跑旅的规划，或者是铁人跟旅行合并的一些规划这样子？
是，但提的这一点超棒的，因为像我今年我有去参加日本的管山市铁人三项嘛，然后呢在参加这个铁人三项之后啊，然后因为他们的人也很热情，其实日本管山市它是一个很像高雄跟垦丁整合起来那个都市的感觉，因为它有山有海还有日式城堡，然后呢还有海底神社，
海底神社
对，还有海底神社，
小酷，
很特别很特别，而且日本自卫队还驻扎在那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田山是跑进自卫队里头，然后
还可以跑进去。
对，然后哦，对了，讲到这个，其实他们明年在1月28号的时候还有日本管山市的马拉松，还可以跑在花海里头，然后望着富士山，看着东京湾，然后沿着东京湾这样跑，很舒服的一场马拉松。对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在那之前的话，其实当我觉得日本管山是哪边的时候，就像是 我跟邓一样，我就是喜欢那种把自己扔到一个地方去之后，然后就开始找那地方当地好玩的。所以一去的时候发现那边还有那种哇，上百年以上那种寺庙古寺啊、神社啊这一些的，我就哇，而且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因为那边很多海鲜，所以像我们就会在明年的时候啊，其实像我就探索者运动啊，就陈天丽那边就又开始揪了团，有没有？就还要去日本，果然是跑马拉松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也很礼尚往来。和今年的高雄马拉松的时候，管山市市长、议长、教育长、科长、系长，哦，这五个官员还要亲自来跑马拉松。
五个都要跑全马吗？
他们的市长、议长跟教育长跑半马，然后呢科长跟系长的话跑全马，然后医护铁人就每个就派一个陪同他们全程跑，很像那种医护保镖的感觉，有没有？我们连海报都做好了，台日友好，然后到时候还会有新闻稿。
如果是当天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要来观赛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合照这样子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到终点合照，而且还会一起上新闻，因为新闻稿的标题都已经下好了就是医护铁人全程陪跑市长完成高雄马拉松。
所以那天如果有报高雄马的朋友，就在路上看到有医护铁人跟着某一个人物一起跑的话，
对，
就去跟着跑。
对对对对对啊，可以一起来，可以一起来，那个画面会很正，而且那个标题下得很像我们陈其迈市长亲自下去跑的那个画面有没有？那个感觉的话就很特别。
那高雄市政府这边应该也要派人陪跑吧？
高雄市政府吗？不会啊，他们会在终点跟在一开始起跑的时候就做好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啊、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其实医护铁人跟我们高雄市政府啊，然后运动发展局这边一向都有很多的互动啊，我们也会协助去举办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刚才前面不是有问到嘛，那医护铁人是怎么样活下来？我说羊毛出在身上，狗来买单。当然我不是，这只是一个比喻，不是谁是狗，okay, 但是其实医护铁人他会有他自己的文创商品。那他也会从政府那边去接活动，然后帮我们得奖，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之一。然后其实很多的品牌商也会跟我们去做一些联名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队服上面，我们队服就很像赛车服，有吗？哇，上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赞助商的、
就是合作伙伴这样子。然后我们队服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背心每年都会更换。有来考考两位，猜猜看我们为什么每年要更换队服呢？
是不是跟生肖有关？
跟生肖有关，因为其实生肖是后来才有的。
OK，
好，给大家一个提示，往管理的方向去想。
要提供照片的时候好辨认年度吗？
我觉得这只是后续带来的附加效果。
对，
其实真正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能够方便去管理，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个组织是完美的。我也敢说医护铁人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组织，因为我们一直都还在进步中。那在以此为前提之下的话，其实我们每年更换队伍就是为了去快速辨认。因为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那个某某人，我跟你讲，那个 你们家谁我请他协助他，我跟他呼喊他都不理我，然后他说我只单纯问他一句话，他穿的是什么样子的队服，他跟我说哪一家，我说不好意思，这一位不是我们的队员，不是我们当期的队员，很快的就辨认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在其他媒体，我今天特地为我们左宗讲了很多秘
密辛，
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就能每年就更换，那他只有医护田才会持有当年度，我们也对外卖年的那件衣服，就他只有医护田他才持有当年度的这件队伍，我们是三铁服才会穿的，因为三铁服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需要他才去做购买，那医护田的队服就是他如果有去加入协会啊，那协会有跟公司有合作嘛，那他当然就会就提供给他那件衣服这样子，所以三铁服是两年换一次，可是队服是每年做去做更换。那至于你刚才提到的生效，其实我们从牛年开始才开始有生效的，在那之前其实不晓队服要怎么设计，每年都要改设计，很烦的真的，你想到那脑子都快干了有没有，然后来啊、哦、好生效好了、所以从生效开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一开始只有三铁服有生效，然后背心还是一样，然后我们直到了虎年就把它统一起来了，背心跟三铁服就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了，就是还是有历史严格的。然后呢大家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有另外一个好处，除了不用想之外呢，再来就是十二生肖完之后再来就要做什么，
蛇星座嘛，
哎，对啊，好有默契哦，对，二十四个年头就这么过了嘛，然后二十四个年头之后，你又可以知道说，大家就开始说许愿了，我今年的牛年我要不一样的哦，对，那要活到第25年之后再说，对不对？这样很快嘛，对不对？蛇生肖十二星座，哦，真的好懂我，真的太厉害，
是很方便的一个
做法，
对，因为而且还可以收集，你知道吗？现在医务前总部，你们下次一定要早上一定要来，我们都还会挂上历代的战袍，有没有？这样挂起来之后那种壮观，哇！从牛年虎，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医铁的那个队服的时候，看到是一条龙，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设计是为什么？我没有特别去细究里面的缘故，但是我后来看到，应该是看粉专的时候吧，看到有人分享以前的照片啊，然后他说，兔年是一只兔子，我说啊，所以是生肖吗？然后才惊觉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方式。
然后今年的龙又特，就是明年的龙啊，因为我们通常会在。每年的四月五月的时候跟米兰同步，有吗？
米兰时装周，
时装周
推出我们隔年度的队服的款式这样子，然后明年的龙年呢就很像派咖，哇派驾龙啊，好那就有另外一种美感，有没有？明年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看是 EDRT 风的眼镜蛇呢，还是台湾的青竹狮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年都可以讲。我现在比较为难的是猪该怎么办？找佩佩猪吗？
这有版权问题，
这有难度，你知道有些生肖是有难度，你要把它设计到好看，像兔年就绞尽脑汁要把它变好看，真的很难，因为是战袍要有威，
就不能太可爱，
对，也可以可爱，但也要可爱的都被人家注册了，然后本来去年想找米菲兔有没有？人家这都有版权问题，
对，
都要去商量很久，
对啊，
所以这是比较有趣的事情。
今天好多医护铁人的秘辛，可我想问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像彦良哥参加过这么多场的铁人赛，然后马拉松的这种长距离的赛事，那也有很多国外的比赛经验嘛？
很多国外的经验嘛，不敢说很多，但是倒还有几场。
对，那有没有觉得自己私心很喜欢的，或觉得可以很推荐给这种已经有在运动但是没有到非常能够挑战高难度赛事的人，就是觉得说这个地方你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你又可以去结合旅行，会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或这样的一个比赛有吗？
我本来有心中有了一场，但是被邓这样打乱，就是后面加进来那一句话，就是不常比赛的这个
那我取消这一句，
不一样可以接得上，一样可以接得上，没有问题，一样可以接得上。
好，
那么我举两个例子好了。第一个例子，其实大家都在想，其实海外跑马是最常见的嘛，因为铁三项它有一个难度，叫它
运
送脚踏车，这有一个难度了。好，那我讲跑马好了，大家比较常接受的。在跑马的话，其实我蛮大推柏林马拉松的，因为那整个氛围啊，然后包含赛前的 expo 啊，然后整个城市啊，都为了这一场赛事来去做准备，那感觉跟那个层级是不一样，不像我们 可能在台湾某些大型的马拉松，你一边跑还有那个路边的骑士行人在那边干掉你，说你妨碍交通，对不对？好，人家是非常欢迎的封路了，然后整个都市人，然后还有人演奏爵士乐，还有人直接主动地补给出来给你啊，那种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而且你可以就像是Dan跟Lai你们喜欢的，就是跑旅，然后你可以去，第一次喝到德国当地的黑啤酒啊，然后去他们吃他们当地最有名的德国猪脚啊，哇，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猪脚哦，厉害了，
当地的不太一样，
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啊，又看东柏林、西柏林，那时候按柏林
会强，
会强啊，所以我觉得那整个城市氛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好，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什么？就是它就是全马。虽然说他前一天都会有一个早餐跑，现在很多大型的马拉松前夕都有一个早餐跑，我们高雄的话其实也有一个赛前一天的活动，就短距离的跑步。那如果说你本身不是一个可以跑很远的人，可是你又想要尝试看看的话，那我会蛮建议的是，像我上个月才刚去的那个札幌马拉松，他居然就有所谓的就是十公里以下的组别，而且他顶多只有半马。我那时候其实说要帮他写新闻稿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头痛的，因为他的前后正好是有一个非常大叫北海道马拉松，那个就真的超级有名的，可是他也很有名，其实我一直不太懂他的有名点在哪里，因为按照是他当时提供这些资讯，我觉得看起来应该就是乏善可陈，我那时候还真不晓得该怎么报，然后加上说他们前一天又有当地的官员就是带着我们去坐的一趟游览车，他们也非常含蓄，就是说我们就是沿着河堤跑，我说沿着河堤跑，那我们就是跑我们的那个台北的运河嘛，
河滨公园嘛，
对啊，说那这样有什么好跑的呢？对啊，还不如来我们台北跑，对不对？来我们高雄跑也不是是很好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只是讲话很客气啊。其实，当天的马拉松确实是还是有经过他们大大小小的哦，就是李小璐啦、札幌塔啦、大通公园啊的这些知名景点，然后从他们最有名 的公园，然后一路跑到了这些都市点，从繁华的地方跑到了幽静的地方，这样都有。OK， 那但是其实他们有短距离的组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可以去。那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很能跑的，你就让他跑半马啊，然后或是比较不能跑的就是跑一半的，或是像我刚有前面刚有提到1月28号的果然是马拉松，OK， 那果然是马拉松的话，它其实就有全马的组别，然后它有十公里的组别，有这两个组别的话，大家跑起来就会很轻松，可以择取自己所要的。我觉得这样子是蛮好的方式，因为真的啦，没练哦，跑全马那真的是痛苦，
很痛苦。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啊，我现在已经完赛全场是超过了200场了嘛，然后田山累积到第86场了嘛，可是我第一场半马，不好意思。就是高雄嘛，哦，那个成绩真的惨烈到不行，我真的那一张证书还在，你知道大会成绩哦，3小时29分53秒，在7秒钟，我的人生就被关门了。我是一个没有成绩的运动爱好者，哦，就是我成绩很烂，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我100%完赛，我说200多场，我没有一场没完赛，胜运很强。欸，这很难吧，是吧？
对，
我就说脚踏车机故啊，然后我真的
真的很难讲，脚踏车真的是一件就是不好说的事情。
我碰到过各层各鸟事，前一天我请人家帮我带领物资，帮我带领物资的人正好前一天跟人家有纠纷了，然后他
还有这种事情，
结果隔一天没有把我换马步带来。
哈，
什么事情都有，什么事情都会有，然后可能还有那种大浪啊，然后像那种在苗栗铁人三项嘛，对啊，然后曾经有举办过，不是超大的苗栗通宵嘛，
通宵
哇，超大的浪啊，幸好我们都喜欢冲浪的嘛，知道怎么钻浪，很多人就直接在浪花上滚煮水饺了，真的，他有事有事嘛，然后他又比较不擅长就钻浪嘛，
对，
因为真的
有些人真的一定要去海上面游一下，
是建议如果没有海游习惯的朋友的话，你一定要是有一些练习在海里，因为我第一次在海里头游泳的时候是在那个高雄的那个福兴宫，在过港隧道下上买的左手边的那个庙，那是高雄的铁人圣地，那时候我就带着鱼雷浮要下去游的时候， 一下去的时候觉得你真的，我花了三分钟才克服，这三分钟之内我一直觉得后面有东西在跟着我因为高雄海是就是你也知道就是那种油污污染嘛，就是对，你是靠你的能见度其实是很低的，大概你只可以看得到三公尺就了不起了吧，嗯，哎呀，然后就想后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不要想太多，没有公在跟着你啦，然后也没有不可能会有鲨鱼啦，在海湾呢，因为它是用坝站港，弄起来它不会有海流的问题，是安全的。但是它如果在游到深处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是有 1.5 个人，甚至到2个人，大概三公，大概 2.5 公尺这么高，所以还是会危险的，大概是要带鱼雷浮标，所以这个是一个以不会运动人而言的话的一个走过来的经验。
前面我们有聊到关于那个夜跑团的事情，因为医护铁人是自己有跑团的。
是，
我记得之前我跟赖子在聊天的时候好像有聊到这件事情，就好像对于这个夜跑团的运作还蛮好奇的。
是，
就是目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是大家想去就去加入，然后有人在带吗？还是
是，其实医护铁人夜跑团的话，它本身是一个采取联署的一个想法，高雄桃园，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全部都有。然后呢，这些跑团它的成立，它必须要有它。其实我们在义铁是没有秘密的，你在官网上就会看到相关的规章。它有规定，必须要几个义务田联名，当地的义务田联名，然后呢，担任就是跑团运作主要核心的干部，他才有办法就是成立这个跑团。然后呢，那每一个队长都是采取永久终身任免制，除非他自己不做了。
OK，
这样就没有争夺跑团团长的问题了。你如果对这个团长不爽，你再去另外成立一个嘛。但是在义铁没有这个问题，大家义铁都很和气，因为没什么好争的。大家知道义铁一年有116场赛事任他们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好康的，就是比方说啊，又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赞助啦，然后什么什么的优惠啦，然后打到骨折的价格啦，就是外面所没有的。因为其实很多合作伙伴对我们都很好嘛，知道其实我们都有在做许多可以也可以帮他们曝光，但是又是 ESG 公益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还蛮支持我们的。所以义务铁人其实在承受很多压力跟负担的同时，他们也有很多的优惠，然后包含像跑团就好了。其实他们去成立这个跑团，其实我们在每年的时候还对跑团队长也是会有去相关的表扬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他们一般民众如果去参加这些跑团，都是纯粹都免费的，还是老原则 no man free。那跑团的运营呢？那跑团运营的话，其实它有相关的规章，全部都是在网络上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但是这个跑团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有四个组别：失速列车、JR 列车、汤马士、当当车。顾名思义就是速度跟距离都不同，
对，
所以有那种很亲民的组别，就是那种当当车。当当车由来就是高雄的
轻轨
名产当当当，就经过说真的很够追啊，这怎么这么聊有没有？有一年台风的时候，大家说神隐少女出现在高雄，有没有？因为看到那个火车，然后从那个
水上
划
过
去，那种很美那种画面，所以其实来的朋友就可以来选择他们所要的组别。那其实很多的运动团他可能比较讲究竞技，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会有运动比较没有那么擅长朋友，他觉得进入的时候会有门槛，他也不晓得跟人家讲什么，那也没人带他。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被人家帮助过来的。我一开始也是间歇段的在运动，但是没有养成习惯，直到被我好朋友拉去跑团。所以这次新书里头为什么要介绍跑团？不只介绍训练路线，训练路线你可能就一个人，你很孤单，然后你出了事也没人帮你。可是介绍了跑团，你可以去这一本书我们第三本书就是跑齐全台湾嘛，然后冒号狂飙的十八铁人嘛，也就是十八个铁人每人介绍跑跟齐的他们自己最喜欢的训练路线，然后呢再去做什么，然后再做当地你可以去加入哪个社团，跟 你要你就可以直接加入他们，然后加入的方式上面也有写，然后还有推坑。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让运动不单只是一个健身的行为，它还是一个可以社交的行为。你可以在里头找到你的同温层，然后呢找到你所谓的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寄托吧，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在义铁里头的话，我们就欢迎各式各样，你跑快的你也有你自己的那一组，然后跑慢的你自己的那一组，但是大家可以和平的相处在一起。 一铁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伙伴，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就是大家想要有影响力的朋友也来加入一铁，因为他们开始去体会，就是去感受不一样的运动文化。因为说实在的，你每一场都要拼成绩嘛，纵使你想，你的身体也会受伤。
对，
大家要知道哦，顶尖的运动员他们是会去制定他们的训练计划，跟他们制定他们的参赛标的哦，他们会去有休息的，他们有训练的高峰期的，然后正好哪一场赛事是刚好是可以让他们最佳表现的，
他们有每一年的目标赛事的制定。
是的，没错。啊，在一铁的话，你就爱参赛啊，然后就开始会有人跟你聊天啊，然后跟有人 say hello 啊，而且你可以在里头找到同侪，不一样的乐趣啊。否则你说实在的，一场比赛你如果一直没办法拿到分一分二呢，总一总二呢，那你觉得 你去参赛花那笔钱那有什么意义？可是在一铁里头的话不一样啊。像 我昨天还也是亲自协助到两个日本人，有一个大抽筋，他主办他说：“哎，你一天一天一天，你是有喷剂？”哦，有，我们有三种喷剂啊。哦，那边有人大抽筋，然后一看啊，还是日本人，啊，语言不通啊，幸好语言还可以啊，我就开始跟他对话了。就是可以，你知道怎么去帮助他？
对，他确实是一个很不同的运动的一个方式跟运动的一个文化啦。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而且很开心的是，就是你不是一个人默默，你我说实在，你一个人去比赛的时候，你敢找旁边人聊天吗？你敢找别人还不一定敢跟你聊呢？你是谁呀？因为害怕嘛，对不对？因为现在你比较有疏离感，要是。我比较不喜欢去健身房运动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大家都很疏离
哦，自己运动自己的，
就是大家都很疏离感，那大家的目的只是就是去运动，可是其实我们在赛事里头的时候，我们在跑团的时候事实上是会聊天的。
对
啊，纵使你在像我们在赛道上服务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最前面所提到，主动就有人来找你，听说你们不会被关门，对不对？好好，跟着你跑就对了，
当做配速员在用。
真的，真的没有错。现在还变保镖了嘛？啊，管政市长来，像我就亲自陪跑管政市长。
以后要绑一颗气球在上面。
我就、欸、其实这大大小小，我们其实本来都有想过，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你现在看到一铁，就是那时候一路走来的演变，包含一铁的规定。其实一铁规定超多，就是因为有发生什么事就制定那一条，就跟我们现在法律征修条一样的道理。然后包括你刚才提到气球，我们本来早期有想过绑气球，后来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执行上面的难度。我举例好了，气球谁准备？气球会不会爆？气球会有其他危险？然后呢，到时候怎么回收？你光是要准备要去灌气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一铁就是最基本的，我们就是身上会有两个，一个就是钻筒喷剂，就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会有准备医护铁人的，我们自己有盐矿物锭，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跟统一生技合作，请统一生技代工的，就是这样一个盐矿物锭，然后就会给选手。那其实我们的目的不在给这些东西，而是我们在做初步评估，就是借由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跟参赛者对话，然后了解他的意识是否清楚，因为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嘛，我们叫初步评估。
对，
所以其实拜托你没事不要再一直来要喷漆，因为台北马特别明显，真的，你越往北部这种状况越明显，越往 南部你要追着他跑，你要不要喷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越往北部啊，我要，没事也要给他喷两下，然后他就真的，你去台北马最明显，你
帶、欸、真的有
台北马，只要医护田一蹲下来帮人家喷，你仔细看后面肯定站超过
就开始大家排队了。
对对对，但是所以我们每次到了十七公里处，大概就是弹尽粮绝了，我们的喷漆全部都喷完了，就因为九公里就有在跟我们要，我说九公里。你要什么喷剂啊？真的，
你都没练，还敢来？
要练啊，对啊，不是因为会危险。我们在意的不是他有没有办法拿到完赛奖牌，我们在意的是他也很可能第一个没练，然后又没有运动常识，没吃早餐就来三公里，他就领便当了，因为血糖不足，或是跑到九 K 你就爆掉了，你硬撑你就是肌肉拉伤。像我第一场半马，我自己就是那种没练，才沦落到3小时29分53秒啊！真的、啊，那一场真的那个成绩单，现在我有留着呢，然后那一张证书，我就觉得自己超丢脸的。哎，半马有办法很努力了，因为到最后你是 真的是完全身体僵硬的用走了，
哦，就是白卡，
真的是行尸走路。那《阴尸路》第三集，大概我可以去演的，应该可以演人传神，有没有？真的。然后这里没练，拜托不要任意的去暴晒，因为对你身体是有受伤，嗯。然后我们今年呢，蛮有趣，我们今年也会跟内湖铁人，然后跟王大夫一条跟合作，因为内湖铁人已经在台北马拉松的那个合体盘，在17公里处，就是哎。半马跟全马都会经过那地方，他们已经认领好多年的补给站了，然后我们今年会跟他们合作，然后呢也会在那边提供让医护铁人补充弹药补充喷子
医护铁人自己的补站，
对对对，到时候大家会看到内湖铁的旗子的时候，也会看到医护铁的旗子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因为我们也会希望啦，就是透过这样子不同的方式，除了在赛道上面去提供实际上面的公益的医疗服务，也可以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服务，然后呢能够让更多人更开心这样子。
嗯，那前面其实有提到说今年出的那本书叫做跑起全台湾嘛，是彦良哥主导然后带领所谓的18铁人一起来完成这本书。那因为前阵子是新书发表会，那天刚好我也有去，
是，
可是前面有在聊天的时候，彦良哥有提到说接下来在资本马拉松的时候会有个签书会，对不对？
是，没有
错。那这个签书会就是在资本马拉松的前一天或是当天吗？还是
哦，来的这边悄悄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啊我很开心那一天邓有来，也更开心邓那一天幸好有来，因为你会发现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小时候都有收集过那个从不管是现在小朋友好像比较少毕业纪念册，小时候我们都会签毕业纪念册，
哦，对，
然后找谁谁谁来签，对不对？然后小时候有收集过那种那个图卡玩偶啊，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玩偶上面，然后可能就可以有贴这个玩偶的贴纸，嗯，好，跑起全台湾呢，你会发现这本书最大特别点呢，刚才其实那个小弟我只是小小的统筹啦，只是我只把大家召集起来，幸好有大家愿意三心三念一起来写这本书，然后一起做公益，因为我有捐一半，这一次我们已经把钱捐出去了，
对，
也感谢陈邦出版社先把版税给我们，我们把捐了一半的版税给失亲儿福利基金会，嗯，然后呢各作者一次票选出来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很有意义，然后也可以推广公益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推广运动。然后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你就要发在书的前面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欸，每个作者啊就都有他相属于相关的介绍，然后呢建议大家接下来在赛事里头你就赶快找到那个人，然后去找他签，哦，
是收集宝可梦的概念，
对，很特别，你可以想象，你可以像我昨天，其实不怕大家笑，我昨天因为之前正好签书的时候，那个泰神他们正好都
是
有在海外啦，那么就是有其他事情在忙，没有办法，因为那一天总共来了11位作者嘛，所以但你那天是有眼光的，你起码收集到就11位我自己收集到11位之外，我昨天又收集到了泰神的，然后啊前天收集到泰神，然后又收集到许仁茂的，不知道虎哥也会去，因为知道的话我跟你讲，哦，那我也把虎哥也抓来，然后来签个名吧，真的可以签，而且不止可以收集他们18，
对，
加我一位之外，我跟你讲，我们这本书还有副总统赖清德那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然后还有那个
新北
市市长侯友宜，跟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的担任新书的推荐人跟撰写推荐序。你知道我接下来开始要累积他们的签名了吗？这很重要，我妈说哇，这本书有，我现在有累积了，嗯，不少了，列为传家宝啊，
也是一种投资吧，
真的，你看，你看，我前天就拿着手上的满满签名的4本，然后再给他们签的时候，哇，我要收集到那种稀有那种，你知道吗？宝可梦感，那种多开心的啊！一本书可以用这样子，还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而且我跟你讲，我带着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亲笔签名的书，还有作者亲笔签名的部分作者亲笔签名去送给札幌市市长的时候，真的一整个感到光荣跟骄傲，让台湾人上跑齐全台湾给日本看看，真的欢迎你来到台湾，我就亲手送给他们来合照这样。
那所以那个资本马的这个签书会的资讯是，
签书会的资讯的话呢，其实欢迎大家到资本马拉松，然后当天的话呢大家可以找到了，目前为止已经知道的话有作者之一的也就是资本老 老爷饭店的总经理呢，刘祖宁，祖宁总，一定会到，在小弟我也会到，然后呢，公路车小马何航顺也会到，然后呢，那个我们的瑜伽女神跟我们的蛙后。嗯嗯
是
蛙后啊，詹颖的话也会到，然后呢，是还有其他的作者也会到呢，大家拭目以待一下哦。
对，
传说中好像玩铁的郭修生也会到哦，好像，好像，然后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多的作者一起到？大家拭目以待一下吧。
对，就是今年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密切留意日本马拉松，那大家都可以去的话，就可以找到这些作者来签名。
就在这礼拜啦，就在这礼拜啦，哈，这礼拜就日本马拉松啦，欢迎大家来台东玩，好山好水好地方，就是我们台东，我真的觉得好适合去那个地方那个观光行销，
对，观光行销，
有，我要努力把我们台湾推出去，有没有？嗯，
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超级感谢彦良哥愿意拨时间来，因为听起来就是大忙的，然后拨时间来跟我们聊这么多，而且还讲了这么多别的节目没有听过的秘辛，对啊，那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啦，因为。就像前面讲，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隔阂是比较大的。
是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算看到别人有困难，也不见得愿意去帮助。有些时候可能是为了自保啦，因为我们不太确定帮助了这个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有纠纷惹祸上身。那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有人愿意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协助，而且还能够懂得运用这种比较是属于企业管理的方式，或者是这种新创的一种方式，去把它变成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商模，那我觉得是非常难得，而且是很具有独创性、很有眼光的一件事情、啊嗯、所以我觉得能够听到像这方面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自己觉得我学到很多事情啦。
不敢当，不敢当。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可以听到这么多很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事情、嗯、那我觉得像前面有提到说今年的台北马医护铁人这边也会跟内湖铁人合作嘛，会有一个补给，那其实只要在每一场赛事你看到医护铁人的身影，我觉得大家都欢迎，不要吝啬给他们一些掌声，给他们一些支持或问候啦，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
厉害，对，他们需要的是掌声，但是不要一直跟他们要喷剂，
不要耗尽人家需要用的东西，好吗？
请把资源留给需要，
对，资源要留给需要用的人，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真的，我觉得
真的是奇景呢，真的是台北马力的奇景，我们一蹲下来就后面就一整排十公尺，
认真排队，
你应该你应该有看过我们，
有，我就想说大家在那里干嘛？
对，然后一看怎么有一个人蹲在那边。哇，然后有点喷到眼睛张不开，
就是很重的那个鸡肋味这样子。
然后还有人在调侃我们说：“哇，怎么只有很多大腿可以看？”我说：“你来，你来，你来，你看到你不想看到为止。”然后说：“哇，怎么那么多大腿这样子？”然后就很有趣，对啊。但是医护铁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难。其实啊，其实全省各地都有 EMT 的课程。其实现在有些 EMT 的话，其实它是有浓缩总时数不变，可是浓缩到四天。的课程一般大概是5到6天，可是大家如果要考 EMT 的话，建议大家快，因为已经排版确定了，就是明年的话会增加 EMT 的上课时数、哦、所以 EMT 1已经又开始又有多一些门槛了、嗯哦、那也欢迎你考取 EMT， 不一定要加入医护铁，但是呢考取 EMT 的话，你也可以让自己有多一些的基本的医疗的一些救护的尝试跟知识，然后也欢迎你来医护铁，我们已经举办了超过了20场次，甚至更多的 CPRAD 的公益讲座，别人要收500块，我们都没收钱。嗯，然后就是希望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来听听看，那怎么样做 CPRAD 的相关的操作。嗯，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去上这些课，不仅你可以去救人之外，你也会学到一些就是相关常识，
是
你才会知道说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需要休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我觉得今天真的提到很多很棒的事情，然后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和医护铁人相关的讯息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去加入医护铁人的粉专去追踪按赞这样子。那彦良哥本身的粉专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追踪的啦，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活动或者是很正能量的一些小雨嘛，应该不是小雨，一些很正能量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说还蛮重要的。对，那接下来的话，包括像刚前面提到的高雄马拉松的部分，或者是日本马拉松，还有台北马，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报名的，或者是有任何有兴趣的部分，我觉得这些相关的讯息，其实在医护铁人的粉专上面，其实也都会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布嘛，对不对？那这些相关的链接，我们都会附在我们的资讯栏，然后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去追踪跟 follow。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追踪或订阅，
也欢迎在各大平台按赞留下5星好评，并把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
拜拜
拜拜。